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普京输得惨，尴尬使用前苏联运输机，竟是乌克兰制造；欧美严防中国工业海啸铺天盖地而嚟；人民币逼近政策红线，央行将对空头突然出手；台湾发生921以来最大强震。九死946伤，美英日等为民共军扰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京输得惨，尴尬启用前苏联时运输机，竟是乌克兰制造。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一架巨型 N124 运输机休眠25年后准备启封服役，这个反映战争已严重损耗俄罗斯的运输能力，而且重新生产亦来不及，只好在飞机坟场搜寻状况还可以用，修复后再使用。位于布良斯克的塞什查空军基地是俄的飞机封存场，报道称俄空军在这个地方找到一架还算良好的 N124 运往乌里扬诺夫斯克东方机场，飞机维修设施修复和进行现代化工作，让它恢复适航状态。美国空军飞机封存场位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当地干燥小雨，封存飞机保存状态较好，而俄罗斯塞什查空军基地没有这个条件，因此在新闻上被选中的 N124 涂层褪色，修复必然是个大工程。 N124 是在前苏联时期由安东诺夫设计局所开发的战略运输机，运量比美军 C-5 运输机还高，并设计有反推力装置，可缩短飞机滑跑距离，运送燃料、弹药、备件和人员都能发挥关键作用。尴尬的是，安东诺夫设计局属于乌克兰资产，这款飞机和引擎都是在乌克兰制造。而在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前，乌克兰亦愿意提供俄罗斯 N124 的后勤支持，包括引擎维修和日常资源，但是在克里米亚冲突、顿巴斯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就完全中断后勤支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完全有能力自行维修和升级 N124 运输机。他强调 N124 使用的 D-100T 引擎大修工作已交给乌拉尔航空厂负责。绍伊古还说， D-100T 引擎的零件替代措施已成功，至今为止已有49台翻新的引擎投入运作。欧美严防中国工业海啸铺天盖地而来。美国财长耶伦在4号抵达中国，一位美国高官预告耶伦访华行程时说，拜登政府担心中国过剩的工业生产对外倾销会阻碍美国相关产业发展，耶伦将向中共政府施压，压制他们的廉价产品泛滥，希望中国提振自身消费市场。欧盟确定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从现时的 22% 提升至 42.5%。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列东说，太阳能电池板对欧洲具重要战略意义，针对中国的调查旨在确保我们欧洲单一市场的企业真正具竞争力，并按规则行事，从而保障欧洲的经济安全和竞争力。光伏电池板的快速应用得益于世界市场价格的暴跌，同时亦增加对中国依赖。据布鲁塞尔统计，欧盟 97% 的太阳能电池板依赖进口，当中大部分来自亚洲巨人。全球供过于求和大量进口令欧洲制造商承受沉重压力。 由於自身經濟復甦乏力，國內消費市場疲軟，中國已向全球傾銷太陽板、電動車、鋰電池、新三樣為代表的綠色產品提升自身經濟。歐美擔心正是加速實施的新能源政策將遭逢中國向全球傾銷過剩能源的衝擊。中國工業海嘯不是一個嚇人的詞彙，今日的中國已成為製造業超級大國。根據經合組織2020年公布資料，中國製造業產值佔全球比率 35%， 排名第一，是美國為首的其他九個製造大國總和。如果它的內部消費不振，產品全球傾銷，對全球產業、經濟和政治生態造成的衝擊就可想而知。《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說，隨著中國電動車、機械、消費者電子產品等廉價商品再度大量湧入外國市場，美國和全球經濟正是遭受一場中國衝擊。而這次衝擊和上次不同，中國正在電動車、複雜機械、電腦晶圓等高價值產業領域競爭。法國《世界報》亦在《美國和歐洲正面對中國工業海嘯》一文中指，面對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風險，各國都要作出調整，四面觸堤，防範洪水泛濫。而家來自中國的工業海嘯亦如是，中國電動汽車運輸船在歐洲港口掀起只是第一波浪花。在中國經濟持續疲軟情況下，中國的產品特別是能源轉型技術正大量湧入出口市場。華盛頓、布魯塞爾、柏林和巴黎都敲響警鐘。金融時報曾報導，由美國國際事務副部長香博率領的一個美國代表團2月初訪問北京，提醒中方美國和歐洲可能被迫反擊，但中國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何立峰反駁說，是美國根據降低通貨膨脹法採取為工業提供援助的措施引爆火藥桶，還有布魯塞爾啟動的對中國電動汽車補貼的調查亦推波助瀾。法國國立工藝美術學院工業經濟學講座教授巴斯蒂安揚對《費加羅報》表示，西方人確實深感憂慮，這種擔憂的部分原因是歐洲和中國的貿易逆差激增，從1800億歐元增至19年至2022年的4000億歐元，創歷史新高。這個逆差喚起人們不堪回首的記憶，在2010年前後，光伏產業在中國的競爭下一蹶不振，當時舊大陸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板佔全球總量三分一，鋼鐵和造船業亦遭遇同樣命運。讓解釋說，現在這種威脅更嚴重，因為在這個期間，中國已成為一個工業強國，在更複雜、更高附加值的產品方面和西方國家正面競爭。中國的成功並不是單依靠公共補貼的發放，西方國家對中國製造業投資加速和產能過剩的擔憂與日俱增。據國際能源機構估計，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產量已超過全球市場規模。在2023年，中國汽車資本支出增長 18%，由於中國國內消費沒有增長，所有這些過剩產品都以低價出口，一場巨大規模的貿易戰能避免嗎？人民幣逼近政策紅線，央行將對空頭突然出手。在3號，人民幣匯率跌至距離中間價區間 0.01% 以內的水平。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被視為中共政策紅線，市場猜測以過去經驗來看，中共央行可能對空頭突然出手。 有專家認為，下個禮拜一中共對人民幣中間價定價將至關重要。《華爾街日報》在3號報導，在岸人民幣對美元禮拜三基本持平，日內波動有限，在前日創出4.5個月新低處受支撐。報導說，截至北京時間下午4:30，中共外匯交易中心數據顯示，在岸人民幣報1美元對人民幣7.2356元，較前日官方收盤價7.2354元微跌2點。根據萬德，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日內高低分別為1美元對人民幣7.2302同7.2364元，前日最低7.2364元，創去年11月17日以後的新低，截至北京時間下午4:30。離岸人民幣報1美元對人民幣7.2607元，跌0.09%。在禮拜三，人民幣匯率跌至距離中間價區間0.01%以內水平。FX168 財經報社報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跌至逼近中間價，交易員正面臨從直接干預到離岸市場流動性大幅緊縮等各種措施打擊的危險。過去10年，人民幣匯率5次接近政策紅線，中共央行都積極干預穩定人民幣匯率，在試圖保持足夠寬鬆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同時又讓人民幣足夠強勁以避免資本外流的不斷衝突中，中共央行會突然採取行動，這個意味著它對人民幣貶值的容忍可以迅速轉向提振人民幣。 Monetary Stewart Limit 外匯分析主管 Simon Harvey 說，人民幣持續貶值削弱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這個反過來又影響經濟增長，不利於當局的長期經濟目標。他說，預計會出現和去年年底類似的局面，通過國有銀行進行準干預，調整監管和調整流動性狀況。由於市場壓住美聯儲將在更長時間內保持較高政策利率，美元近期出現反彈，讓中共央行任務更困難。有匿名交易員說，一些交易今個禮拜第二次被暫停，國有銀行在國內出售美元以支撐人民幣，中共政策制定者一直對人民幣貶值壓力保持警惕，因為它很容易波及國內股市，損害債券吸引力。人民幣快速貶值還可能導致資本外流的惡性循環，加劇貨幣損失，就好像2015年人民幣突然貶值後的情況一樣。這個就是為何中共央行通過每日中間價和固定交易區間嚴格控制人民幣匯率的原因。在中國境內，人民幣匯率只被允許在央行每個交易日公布的中間價上下浮動 2%。 澳新銀行亞洲研究主管高說，如果他們繼續保持穩定中間價，他們就要開始利用其他措施來壓制貶值壓力，比如口頭警告和釋放在岸美元流動性，因此下個禮拜一的定價將至關重要。台灣發生921以來最大強震，9死946傷，美英日等慰問共軍繞台。台灣花蓮東部外海在3號發生7.2級地震，全台明顯搖晃，花蓮受災最重。截至昨日台灣當地時間下午7點，死亡人數上升至9人，946人傷，137人受困。蔡英文總統坐鎮災情指揮中心。即將在下個月宣誓就任總統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亦去到災區現場，而中共基艦就繼續繞台。地震引發全台約70%居民被停電， 高铁同捷运全部停驶。花莲县在今日停工停课，新竹县义明高中停课，宜兰县内亦有若干中小学停课。台湾冲绳、日本同菲律宾随后发出多次海啸预警。台湾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说，今次地震是921地震发生25年后最大地震，未来三日可能仲会有规模7级的余震。发生在99年9月21号的地震曾造成超过2000人遇难。震灾发生后，震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一时间成立。蔡英文同行政院长陈建仁坐镇花莲地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救灾。较早时，蔡英文透过脸书话，已在第一时间请行政团队尽快掌握各地情况，提供所需协助，务必同各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将灾害带来的冲击降至最低。另外，台湾国军亦出动救灾。赖清德在地震当日下午抵达花莲地震现场协助救援。赖清德首先抵达被震倾斜的天王星大楼，他在大楼旁讲话指，目前最重要最优先是救人、抢救、交通、水电等民生公共设施，要尽快恢复，中央亦会全力协助后续震灾和重建，如果有需要安置，中央政府会有租金补贴。赖清德之后仲前往统帅大楼、花莲女中、山海关大楼、慈济医院、花莲灾害应变中心等处，了解灾害情况和救援进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话对台湾地震灾情表达由衷慰问，他亦强调若台湾有需要，日本会立即迟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危地马拉总统、巴拉圭共和国总统等多国都表达慰问，而美国、日本、英国、以色列和海地驻台代表亦纷纷表达慰问。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